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燕君。今天我们继续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分享。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一开始，先知撒加利亚就看到有一个人拿着准绳去量圣殿，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了圣殿在重建当中，神对重建圣殿的关切。重建的过程中，神也一直与百姓同在，神关心百姓的一切作为。圣殿重建完工的时候，当百姓看到重建的圣殿不如所罗门王那个时候那么辉煌，他们心里难过的大哭起来。神又借着先知的口让百姓知道，圣殿外在的辉煌并不代表全部，神的同在才是圣殿真正价值和意义。同时，撒加利亚的意象也说明了神的计划，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将再建立起来。在耶路撒冷城中会有许多的百姓居住，这个城不需要有城墙，因为神要亲自的保护他们，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梁老师第二段的分享里，撒加利亚从圣殿圣城的建立，进而落实对百姓的眷顾。神爱他的百姓，将他的百姓当作他眼中的同人，不容外人侵害。如此亲密的关系，可以知道百姓和神的关系已经恢复了，百姓已经回转，神也除去他们的罪。神的同在，神的保护，何尝不是我们今天要祈求的呢？但是我们也需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有一个回转的心，回转归向神，能够顺服神，让神的心意可以行在我的身上。在这段经文中，神两次提到要住在百姓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是神最深切的希望。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也是人最欢乐的时候，是人最满足的时候。神同在的结果对我们所在的环境或者四围的人会有什么样影响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老师跟我们分享撒加利亚书。
透过一个个奇特的异象，先知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他看他的子民为眼中的铜人，冠冕上的宝石。在末后的那一日，现今的世界都要过去，所有的人事物都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请听撒加利亚书。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二章一到五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 又有一位天使引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我们来思想准绳下面的圣殿，这里提到说准绳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天使要去量这个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我想呢，先知撒迦利亚听见耶和华的应许说他要重建圣殿，因此呢，他就凭着信心一再宣告说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事的，他用这个来安慰当时的百姓。所以他在这个信息的过程里面呢，神就让他看见一个使者拿着测量耶路撒冷的一些的准绳，他在量耶路撒冷究竟有多长多宽。这个一定是在意象里面了。什么是准绳呢？准绳就是建筑师手中的工具，它呢可以用来测量建筑物大小的尺寸。你如果翻开以西结书40章，也看到使者拿准绳来量耶路撒冷。准绳呢，也可以当作是判断的一个标准，就好像测量这个墙壁是不是垂直线，有没有歪斜。翻开阿摩斯书第7章，也看到这个准绳了。所以其实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用这个准绳的这个比喻。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撒迦利亚就是在意象当中看到先知拿着准绳来量耶路撒冷。那既然是量度耶路撒冷，可见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新建的工程已经完毕了，才能够量度啊，看看有多长有多宽，对不对？先知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的建造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神是那一位关切百姓的神，神是那一位关切整个兴建过程的神，神也是那一位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位神。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看两方面的思想。如果我们按照历史的背景或者神学的观念，甚至说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一，这里有一个信息，神给一个体贴他内心那个急切的一个人，就像撒迦利亚了。神对这样一个人呢，不单只是给他一个应许而已，其实呢先知得到的意象说明一件事情，虽然圣殿被毁，他们在圣殿当中，其实呢先知在意象当中已经看到，在神的计划里面，在人看不到的时空里面，首先呢好像耶路撒冷城已经建设了，他是可以拿着准绳去量的。其次呢，好像先知也看到城中有人居住，而且人跟牲畜甚多，都是在异象里面看到的。那第三呢，先知也看到一个景象，不需要用城墙，城如果不需要城墙，意思是说很安全了，没有什么敌人的攻击哈，这是第三点哦。第四呢，我们看到神应许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神自己要保护他，让他不受到攻击。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先知已经看到四点，超越了时空的看到四点。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虽然百姓还没有亲眼来目睹神的一个作为，或者是圣殿真正的落成，那其实先知就在意象里面看到神早已经完整的完全的成就了他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学习哈，圣经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所呼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就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他的应许必定成就。好像先知呼求神，赶快为你的圣殿，为你的城 发热心，神就让先知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城在神的计划里面早就建成了，所以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神的应许的成就。因为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求神帮助我们，不单有一个呼求的心，也有一个信心的眼睛，这是第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的。第二呢，我们再来看看在当时的背景呢，圣殿是归回的百姓首要的关注，他们应该来关心圣殿的状况。那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就是劝勉百姓建造圣殿的先知。当时还有别的领袖，像尼希米，尼希米呢是领导百姓建造城墙的领袖。所有的领袖都是要激励百姓不要灰心，不要胆怯啊，虽然有敌人的攻击，可是呢要相信神的同在，要完成使命。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殿城墙。那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神所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圣殿的荣耀。第五节说他自己要做圣殿当中的荣耀，所以其实也是补充了哈该书当中所说的，当时哈该的百姓看到建造好的那个圣殿非常简陋非常破落，就放声大哭，觉得哎呦，这个比起所罗门的殿实在是差太远了。可是当百姓关心殿的那个外表的时候，神在哈该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九节神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我要使这个殿充满了荣耀。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人关心的是这个实质的这个圣殿的建造，神所关心的是圣殿中的荣耀。所以从这两卷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若是神与这个殿同在，这个殿就有荣耀，比任何辉煌的雄伟的建筑亮丽的装潢更重要。因为呢，圣殿是神的居所，有神的同在它才有存在的价值，它才能够发出神圣的荣光，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建造所有的施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真正在建造一个殿的时候，求神让我们不单注重外面实质的建造，更需要注重里面神同在的那种荣耀的内涵。那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在准绳之下，耶路撒冷的圣殿才能够合乎神的规格，显出神的荣耀。但愿求神提醒我们，我们来渴望祈求这个圣殿的实质，或者是我们来祈求这个事工，我们手手做的工真正有它属灵的实质，显出神的荣耀，因为这个工作有神的同在。千万不要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只求一件事，神啊，求你与我同在，求你与这个事工同在，好叫我们被隐藏所显出来的是你的荣耀。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信息，现在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六节到十三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自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里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所以眼中的瞳仁是我们的题目。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眼中的瞳仁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每一个人都会好好的保护，好好的看顾他眼中的瞳仁，让他健康，这样子我们的视力才会清楚。其实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早在旷野的时地，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起点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要保护他的百姓，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了。如果你翻开申命记32章第10节，你就看到这个应许。可是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呢，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已经进入了旧约结束，好像历史的尾声，竟然神也透过撒加利亚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当百姓与他的关系恢复到像当初神救赎他们的时候，这里又说神要保护他们像眼中的瞳仁一样。所以你就看到神跟百姓的关系又恢复了那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了，就像一个人眼睛当中的眼中的瞳仁。你可以看到历史从起点到终点，神都是那么的信实，那么的关怀他的百姓。可是这里有一个提醒说，2章第8节，要在显出荣耀之后才恢复了这种眼中瞳仁的那种关系。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要在显出荣耀之后才可能恢复到当初这个密切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可以了解这种说法呢，就是表示百姓的罪、百姓的亏欠都被洁净了，他们跟神之间没有距离，没有隔阂了。然后经文又说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又临到圣殿当中，所以多次提到我要在你们中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原来在过去的时候呢，百姓的地位还有百姓生命当中的实际，他们的行为真是与神有距离的。可是到现在，如果神的荣耀再显现的时候，当神再一次回到圣殿当中，住在圣殿当中，在圣殿当中显出他的荣耀和同在的时候，下面有两种结果，我们就看到都跟着百姓可以经历到神同在的结果了。第一个结果就是神给百姓的管教结束了，这个列邦被惩治，这个在2章8到9节，这是第一个结果。神的管教在这个百姓身上结束了，因为百姓的罪被洁净，他们离开罪污了。那随之而来呢，就是2章8到9节说，外邦人列国要做以色列的掳物。我们才想到以色列百姓被外邦人掳掠，可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应许说，以后外邦人要成为以色列的掳物。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惩罚那些掳掠以色列百姓的列国呢？如果你看1章15节的话，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的信息。撒加利亚书1章15节说，神提到他从前稍微恼怒他的百姓的时候，这些列邦外邦人就加害过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信息。我们发觉在历史当中，神的确是要借着外邦人来管教犯罪的百姓，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在整个管教的过程里面，神非常注意，神在仔细的观察，看看这些外邦人有没有加害过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安慰的信息。所以在任何的苦难当中，在任何我们所遇到的极大的难处的里面，无论这个难处是一种试探或者是一种试炼，我们相信一件事，神一定是定睛在你跟我的身上。就像这里所说的，神注意到这些外邦人有没有加害过分。其实保罗不也说吗，在我们受苦的过程当中，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总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神定睛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开一条出路。若是我们从撒加利亚这个提醒来做一个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眼中的同人，神也是那样的保护你，因为你是他眼中的同人。神借着所有我们的经历，为的是要洁净我们，要让我们跟他的关系重新再恢复。第一个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管教结束了，列邦要被惩罚。第二个结果我们看到的在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提到说，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意思是说，当神与百姓的关系恢复的时候，神要再一次拣选以色列百姓，再一次收回圣地做他的产业。这两次经文都提到说，神要住在百姓中间。其实这个不就是整个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一个主题吗？神要住在你们中间，神要住在百姓中间，这是神最深切的一个期望。因为当百姓的罪蒙洁净了，百姓跟神的关系恢复了，神的拣选跟神的同在才是一种真实的体验。若是神跟百姓的关系是有一个差距，有个裂痕的，其实神的同在只是一种口号，一种知识而已。所以二章第十节说，当神与人同在，当关系恢复的时候，百姓就充满了欢乐。同时在这么一个时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我在这里说，百姓的生命也会发出一种属灵的魅力，吸引许多的外邦人，许多的国民来归向耶和华。这是在十三节所说的，凡有血气的都要在神面前静默无声，因为呢，他们看到神与这个百姓同在了。我说这是一种属灵的魅力，吸引许多国的民来归从他，做神的子民。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八章那边所说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当中出来，他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原来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那个生活，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它会发出一种属灵的魅力。以赛亚书55章也是这样说，发出一种属灵的魅力，吸引四周的人。求神恩待我们，若是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若是我们体验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就会成为一篇无言但是有力的信息，让四周围的观众羡慕不已，跟随你的脚中去寻找神。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见证，这是一个神最大的荣耀，其实也是神的儿女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因为他彰显了神的荣耀，他活出了神的形象。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我们的生命曾经发出属灵的魅力吗？我们曾经吸引过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吗？有没有人曾经对我说，要认识我所相信的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愿在我们四周围的人都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神眼中的瞳人一样，深深的得到他的保护，也深深的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若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手中的工作没有你的同在，没有你的荣耀，这些都是枉然的。若是你不在我们的生命各工作当中显出你的荣耀，主啊，这些的事情只显出我们的自我，这一切都不能造就人。求你恩待我们，提醒我们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以你放在我们所有的重心的首位。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不能隐藏的，当它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它就会活出来。求你恩待每一位有属灵生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散发出属灵的魅力，就好像保罗说的，这个是一个馨香的气息，让人可以因着这个气息来追寻认识你，来渴慕你。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每一位都是你所宝贵的，好像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曾发出属灵的魅力来吗？让四周围的人都羡慕你的生命，要来与你在一起吗？愿意我们因为顺服神，恢复与神的关系，使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能够吸引人来相信他。这个也是神得荣耀的时候。听众朋友，欢迎你给好牧人来信，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改变。好牧人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良友.net。 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主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向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深锁中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用我生命的所有敬拜你，我心紧紧跟随你，奉你名举手，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纪念你，我的主，跟随你。Thank you.